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一到春天呢，大家是心情非常的愉快，外边是阳光明媚啊，春花盛开，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心情也舒畅。那么在这个中医理论来说呢，春天也是一个生发的季节。咱们呢就是春天呢讲讲这个春天的饮食，一来说饮，二来说食。今天呢咱们主要说的是食。我给这期呢定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就叫春天就是吃素的。一般说这人不好惹，说大爷不是吃素的，
对，
但春天就是吃素的。因为呢按照这个医学理论也好，还是按照人的习性也好，春天确实应该多吃素。为什么呢？第一来说呢，春天呢大自然的万物已经复苏了，像孔子老人家说的不食不食，就是不是这个时候的东西不去吃。那么春天呢正好是当时当令的，各种蔬菜包括说各种野菜滋芽的时候，这种时候吃啊，首先来说时节上是最合适的。另外一个呢，咱们说从这个人的身体上来说呢，春天是一个什么时节呢？春天是一个生发的时节。因为人你看一年四季呢，人的身体是顺应四季的，春天是生发的，夏天是长的，秋天是收敛的，冬天是内藏的，对，那这个时候正好是生发的季节。那么中医大夫也会告诉你，这个时候呢应该吃点带生发之气的。那什么东西呢？一个是蔬菜类，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一些个辛辣的食物其实也有这个鼓舞肝气的作用。
是吗？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不爱吃辣椒的咱别吃那变态辣，点点辣可以稍微的一礼拜俩礼拜吃一顿
啊，
不妨事的。还有什么这个蒜呐、韭菜啊，这些个口腔会散发异味的，平时觉得不好闻，但是这个时候吃一些辛辣的食材鼓舞肝气，因为这肝气如果鼓舞不起来的话呀特别麻烦。
怎么了
啊？我有过这种困扰，好几年的困扰，大概两三年，就是咽炎。咽炎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就是肝气不舒，叫梅核气。因为形容的非常的这个到位。什么叫梅核气呢？就是嗓子眼堵了一个化梅核，叫梅核气。就是你永远也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就为此特别的难受，一直到什么时候？就是你播音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这嗓子眼里咯咯咯咯的。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你说话太多了呢？
西医认为说话很多，但是咱去了最好的医院，然后下了这个喉镜。你看，就是你没有，我怕有什么病变嘛。说你在这个喉镜里边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但我说就这儿堵着一圆疙瘩，老咽不下去，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最后拿中药给调理好了。他说就是你到春天的时候肝气不舒，你生发不出来，你全淤到这儿。所以说这是属于肝气郁结引起的这个慢性咽炎，中医叫梅核气。所以看来春天的时候呢，让肝气鼓舞起来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你看就是古人呢他顺应天时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吃素呢？哎，我们从身体上来说啊，冬天大鱼大肉吃的不少了。为什么呢？以前啊，这说以前不是现在，现在您一年四季吃什么菜都有。以前那会儿呢没有什么大量的反季节的蔬菜，冬天怎么办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肉食，一个是腌菜。腌菜好保存呢。
对，
所以你看你冬天尤其是过完年，本身就已经好日子过了很多天了，大鱼大肉吃的很多了。春天应该吃点素。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看春天呢它是一个什么呀，叫这个黄帝内经里边写叫顺应天地，叫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他说到三点，就是大自然对于万物众生这个季节是什么样的，生而勿杀，它是一个繁殖生长的时期，你千万不要扼杀它。予而勿夺，这人和人之间，就是你能给予别人的就不要去夺取别人。然后赏而勿罚，我觉得黄帝内经这句话说给领导的， 春天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你的员工宽容一点，能够赏点的就别老克扣人家了。要不然你从春天开始，一年之头你就开始克扣人家，这员工对你能有好印象吗？
对，
他干起工作能有心气吗？员工都没心气，你这公司不黄等什么呀？对吧？所以你看黄帝内经不光讲身体，连这个处事观人际关系讲的都很好。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你尽量的不要杀生。那么就告诉大家呢，尽量的吃素，这也是春天，哎，给我们一些启示。另外，你看，其实老祖宗有些人呢，他没有文化，但是他们有生活大量的经验和阅历。就比方咱们到春天啊，说哪天算春天？立春算春天。立春的时候天还冷呢，各位还穿着羽绒服呢。
是啊。
但立春的时候，标志性的食品，到立春必须吃的一样食品，
春饼。
对啊，春饼里边卷的呢。
韭菜、
春菜、韭菜、豆芽、韭黄、菠菜、粉丝，对吧？
对对对，
大量的，顶多配一两片酱肘子。大量的蔬菜，你看，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是生活的经验，就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是吃一些蔬菜的。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就是春天就是吃素的，咱们讲讲到北京什么地方可以吃到这些个素菜
啊，
包括这些野菜。其实说到野菜啊，我们很有情怀，我相信大家也有情怀。80年代初期生的孩子呢，那会儿可能还有这种印象，就是这个家里的奶奶出去买菜去，就跟变戏法似的，回家之后呢，拿俩菜筐，这是买的菜，往屋里啪啪一搁，从菜筐里盆儿提了出一个小兜子来，打开之后，就老太太呀，连买菜半道遛弯回来，揪了一大兜子野菜。
这也行啊。
对，那个时候就这样。现在有些个这个老大妈呢还这样，但是现在不提倡，为什么呢？我看到好多老大妈在这个公园啊或者小区的绿地里边挖这个野菜，这个第一呢确实有些破坏环境，对吧？第二一个呢，为了您的身体健康，您也不知道这个野菜吸了多少尾气了，您也不知道这个公园为了防虫防害它喷了多少农药了，所以咱现在不建议去挖。但那会儿北京啊，这个郊野的地儿比较多，就说二环路边上那护城河，当年我们小时候都不是那个砖砌的，那坡全是土坡，那长满了野菜，所以老太太遛个早市，逛个遛个弯啊，到公园啊，河边上经常有野菜，挖过一兜子，而且那时候呢，基本上还能吃，哎，还比较干净。另外一个呢，这是人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情怀的问题，就是现在这野菜越来越吃香，我琢磨为什么啊？我相信应该70年代的时候野菜不吃香，就是大家刚从那几年困难时期过来，都吃伤了。
对，
你中医说它再有什么营养，有什么药物用价值？对不起，我这几年全吃这个，吃的都浮肿了。但是我相信那段时间过了之后，到80、90年代，甚至到现在，大家开始讲究绿色生活、健康生活，你会发现，甭管是农家乐还是北京大饭店里头，永远这个同样是青菜，野菜就比那个别的菜贵得多，
是啊，
对吧？
不便宜，
而且还争先恐后的去吃。因为呢，大家生活好了，把那个吃伤的岁月也淡忘的差不多了，开始追求这种身体上的健康，又吃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些野菜都有什么呢？今天先介绍第一个啊，叫做黑麻春味饼。这个是拿什么做的呢？拿荠菜做的，这荠菜特别的好。哎，
荠菜，
荠菜呢是不得了啊。这荠菜呢，咱先介绍一下啊，它的功效是什么？我是查的这个要点，写的是。性味甘平，和脾利水，明目。
啊，
你看明目嘛，那就是说你这个疏肝气也是明目的。
对，
那看来跟这个春季是比较适合的。
嗯，
在《名医别录》里边说呢，能够利肝气，促进肝气的生发。而且他写到什么呀？产妇吃荠菜，或者说是把荠菜给榨成汁儿，掺在这个母乳里边。哎，可以呢，去除婴儿的胎毒。就是那时候古人会拿荠菜汁儿跟母乳搁在一起混在一起喂婴儿，哎，去这个胎毒，还可以消水肿。而且在这个民俗当中啊，南方的民俗，因为这个呢，我是查的这些个节日的这些个，比如说什么这个地方志，写到，我不知道你们南方有没有这种习俗，就是南方很多地方是3月3，把荠菜放在床头，说是能够避这个蚂蚁和这个飞蚁，避虫。
哦，是这样的，
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呢，因为我没去实地考察过，只是看到相关资料是这样写的。并且说这个荠菜呢是一个特别鲜美的菜，就是古人在发明味精之前，曾经有拿荠菜当味精的这么一段经历。
是吗？
哎，就说明它纤维的程度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就是把那荠菜晒干了以后，那个荠菜干熬汤的时候放一点进去，
特别的好吃，
提鲜。
哎，所以说呢，关于这个荠菜啊，咱们下一节回来说，它还能够做些什么？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王宁也说到了，说荠菜可以，那会儿荠菜干熬汤。
对，
确实，因为古人的荠菜我看到两种，一种就是沿海城市用这个海肠子
啊，
焙干磨粉，拿你当味精使。
啊，
然后呢，这个不沿海的城市拿荠菜当味精的比较多。后来查了一下，荠菜里边含有各种氨基酸，其中就有谷氨酸。谷氨酸跟味精是一个的。一个东西的，所以那天然的味精，这东西呢，包括说有人做汤，拿这个做点汤，非常的鲜美，然后今天说这个荠菜做的这道美食呢，叫黑麻春味饼，是哪儿做的呢？烤肉季做的，烤肉季这个地方非常好啊，为什么？地理位置好啊，咱都知道，紧挨着银锭桥头的北边，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什刹海冰面解冻，游船下水，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那儿赏赏景儿，划一划船。您划累了之后哪儿吃饭呢？正好上来银锭桥头烤肉季。您烤肉季呢是以烤肉出名，但是现在很多老字号呢也是为了顺应这个季节，也不能够只是单独一项经营烤肉了，开始添野菜了。那他们这个黑麻春味饼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拿这个荠菜汁儿研发的一道菜。他说呢，先选用这个非常鲜的这个荠菜榨成汁儿，拿这个荠菜汁儿呢和面。你看现在好多餐厅其实都这么做，拿这个菜汁儿和面之后呢，再把这个荠菜里加上黑芝麻，就是这馅儿还是要有荠菜的，不光是荠菜汁儿和面，这个馅儿里边呢，拿这个荠菜啊剁碎之后加上芝麻、核桃仁儿做这个馅儿，哎，制成之后呢，把它包上，就跟那小圆饼似的，那么。做完之后是两面泛着金黄，是圆的这个饼，而且呢透出了那个荠菜的那种淡淡的绿色，因为和面之后呢它是发黄发绿，本身这种颜色看起来就特别的诱人食欲，然后烙熟之后啪一掰，里边是透着芝麻的香味，透着荠菜的鲜味，咬一口那是奇妙无比的，
真会吃。
哎，这是老字号自己琢磨出来的，而且呢，这大叔还说什么呢？说这荠菜啊是野菜当中的珍品，说这个嫩的杆啊叶儿啊是可以做这个蔬菜食用的，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其中有一位就是天然的味精。而且他们呢还出了一道什么呢？就是荠菜糊塌子。这糊塌子我不知道你们老家小时候有没有
啊？
北京有这种吃食，它方便。糊塌子是什么呢？就是拿这个西葫芦擦成丝儿，和成面之后呢，弄一称，这特别的方便。因为家里边比如吃中午饭了，你调一碗调料，这调料里边呢香油醋，打点这个蒜泥，这么一和，行了，搁在这儿了。这边你说你几点吃饭都行，这属于快餐。你说你现在吃饭，现在吃好，把饼铛只要一热，它那一盆啊糊塌子就是拿这个面稀呀、里边呢擦上这个西葫芦丝儿，特别的稀，稀到什么程度呢？就跟那煎饼那个一样。然后拿这勺夸夸一勺往这饼铛上夸这么一撒，一摊圆了之后呲拉，也就半分钟，这一张搁盘里头，你随吃随摊，随吃随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快餐，里边鸡蛋、面、西葫芦，就这三样，而且呢是连菜带鸡蛋带主食都有了。
我吃过，而且没那么咸，还挺好吃的。
对，它基本上里边是不怎么放盐的，
对，不放盐，
它的味儿全靠你那个蘸料，就是蒜泥和醋香油这蘸料。那么，这是北京人非常爱吃的一个美食。烤肉季呢，在春天又发明了一道荠菜糊塌子，就是它不光用这个西葫芦丝儿，里边还放这个剁了的荠菜，然后跟那个面跟这个鸡蛋一搅，拿这个去摊糊塌子，你想想味道就更加鲜美了，因为里边含有荠菜了，对吧？然后呢，下边再说一道也是烤肉季春天他们出的一个野菜，这个野菜是什么呢？就是蒲公英。
蒲公英能吃吗？
在这儿有一个问题问问你，蒲公英有这个呛拌蒲公英，很多饭馆里有。我问你，这个蒲公英和你那个一吹那蒲公英是不是一个东西？
我怀疑应不可能世界上有两个蒲公英吧，应该是一样东西。
一样的东西
是吧？
还有一道菜大家吃的时候饭店里经常有，叫做这个凉拌川心莲。 我请问你，穿心莲跟药铺那穿心莲是不是一个东西？
应该是一个东西。
哎，你刚才答对了一半，咱们吃的凉拌穿心莲跟药铺的穿心莲不是一个东西，
是吗？
但咱们吃的呛拌蒲公英和咱吹那蒲公英，它是一个东西。
那绒毛能吃吗？
哎，它不是绒毛，它吃的一定是它的叶儿。
哦，
它的绒毛呢，是为了播散，像种子一样，靠着风来做媒介，然后去播散。
哦，
咱们说这蒲公英营养价值很大，总结一下呢，是清热消肿去炎症的。所以你看这春天只要长的菜啊，不能说百分百，大部分都是清热消肿消炎，哎，疏肝气的，哎，都是清新明目的。那么呛拌蒲公英这道菜呢，可以说也是妇孺皆宜，尤其是春天呢，咱们出游之后身体稍微感觉有些乏倦的时候，吃这个呛拌蒲公英可以说恰到好处。所以说那一说到蒲公英，很多人就跟王宁一样，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浪漫的情景。
对啊，
一个草青青草坪上一个蒲公英，
风一吹哗
啊，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孩揪起来扑一吹，
对对对
对吧，一下成了漫画那个场景了。啊，那么好多人脑中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那个小雨伞的那种状况。不过呢，咱们吃的这个野菜的这个蒲公英啊，秋天的时候它才一吹满天飞呢，那时候太老了。所以呢，趁着老之前，什么时候春天的时候就把它采摘下来，这个时候鲜嫩。所以一般呢，在地里边摘这蒲公英啊，都是四月的中上旬，是这个时候。等它长过夏天到秋天，就是你说的那个样了。
哦，
哎，它就开花结果了。那么这个烤肉季的呛拌蒲公英呢，说只有春天才有，因为这时候是当时当令的。
嗯，
而大师傅呢，拿这个蒲公英的鲜嫩的茎叶，你看他是拿这个杆和那个叶子
啊，
拿这个取材，然后呢呛拌烹制。可以说这东西啊非常的难，这呛拌呢怎么来解释呢？先抄一遍然后再拌。但是呢，咱不能否认的是什么呀，就是呛拌这工艺啊看起来特别简单，你不需要煎炒烹炸，根本不需要火。当然你这抄一下需要火，但是各位其实这特别的难，就是凉拌菜。你会发现好多大饭店贴那个招聘广告里边专门有一个招聘的项目，
什么
叫拌菜师傅或凉菜师傅，
是吗？
对吧，这凉拌菜其实不是谁都做得好的，可以说是谁都做得了，但不是谁都做得好。这拌菜吧，这东西拌完之后你发现你家里怎么拌也没他那个味道那么好吃
啊。是啊，我也发现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手艺。那么关于这个蒲公英，这个呛拌蒲公英，人家大师傅在被采访的过程当中，人基本上就没说我是怎么拌的，到最后人家告诉你一点是什么呢，说这个呛拌蒲公英啊，哎，放的什么呢，再放点这个黑芝麻，撒点黑芝麻，然后点缀两个红枸杞，让这个色泽呢更加的有跳跃感，让大家有这个生机勃勃的感觉。但具体说怎么办呢，人家就一言以蔽之，人家根本就不说。所以看来有独门的秘籍。
对，这个我观察过生活哈，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我们看大街小巷全国各大城市里面开的兰州拉面馆哈，其实好多是青海人开的。这些饭馆呢有一个很硬性的要求，就是他必须凉菜做得好。
哎，
不然的话呢，他晚上
基本没有什么炒菜，
对，
吃面条配的全是凉菜。
对，他凉菜做得好，他晚上才有人在那吃菜喝酒，他才坐得住才有消费。
对，
所以他凉菜非常重要。
没错，你看这个呛拌蒲公英，咱们说他先抄一下再呛拌，对吧？你说兰州这个，还一个东北的呛拌也特别有名。为什么？尤其是锦州，他吃烤串他不需要再炒菜了，吃烤串配的全都是凉菜。我就见过他们那大玻璃那个柜里边，好家伙，十几盆二十几盆各种各样的，你都没见过他能拌在一起。而且每样都特别好吃，尤其这个呛拌就是焯这一下很重要，你焯的火候大了，完了这菜的鲜味没了，哎，原始气息没有了。你焯的不到那个份上吧，它生的之后呢，那味道又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火候就像是老北京爆肚一样，多三秒也不行，少三秒也不行，这特别难拿。哎，
对，
这是说的呛拌蒲公英，也是在烤肉季。哎，大家在什刹海游玩之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品尝一下这个春天的味道。下边呢，咱们再说一个苋菜，这苋菜也非常的有意思。这苋菜一般来说呢，咱们有这个苋菜做汤的，或者这个炒个苋菜的。但是下边咱说的什么呢，很有南方特色，叫苋菜糍粑。
哦，
并且说的这个老字号啊，也是做南方菜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多少个南方的大帅都曾经去他们家吃过饭。 到底哪家或者什么菜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这眼睛跟眉毛说，哎呀，说呀，我呀有很多的用处，对吧？看路得用我，读书得用我，你看你呢，一个眉毛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一无所能，但是你的位置在我上头，你高高在上啊。这眉毛啊就跟这眼睛说，说我确实啊没你有用，但有一节你可记住了，我在你上头那看起来是个人，我要在你底下那就不是人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个饭馆做的这道菜很有南方特色，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好多的这个开国元勋都去他们家吃饭，一说这个大大的有名，叫哪儿呢？曲园酒楼。
哦，
哎，专门做湖南菜的，所以当时咱们建国初期很多大帅是湖南的呀，都来这个地方吃饭，做的非常的地道，而且你看现菜糍粑，不像咱们这北方的吃法，熬个汤啊，腌个菜，人家做糍粑。说这苋菜呢，首先来说咱介绍一下性味啊，它是入口甘香，有润肠胃清热祛寒的功效。那么这道菜里边呢，它除了有苋菜还有什么呢？还用到了红小豆。哎，这红小豆是补血利小水，而且呢不仅适合春天呢出游的时候补充体力，也是很多小孩的最爱。为什么呀？它除了野菜的那种鲜味或者清香味之外呢，有了红小豆又增加了甜味。
对，
所以孩子和女孩特别的喜欢。哎，咱说这个呢，首先这道菜曲园酒楼做这道菜它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你做这菜之前呢得扣一帽子。人家这初衷或者扣这帽子非常有情怀。说你看啊，清明节刚过没多长时间，然后呢各种的野菜就已经上市了，就出来了。但是清明节的时候呢，放假这几天很多人回家祭祖，但是啊时间很短，三天就得回来，所以很多南方人回家祭祖，可能回到北京继续打拼，心里边难免会挂念着自己的故乡。如果这个时候在一个北京老字号里吃到一口自己的家乡菜，可以一解
思乡
之愁。
对，
你看他这个帽子扣得非常有情怀，于是乎就做了这个苋菜的糍粑。他们家是做湖南菜吗？对吧？那么苋菜糍粑做起来呢也并不复杂。那么厨师说呢，需要把这个新鲜的苋菜揉汁儿和入糍粑啊，它也是取这个苋菜汁儿。这个糍粑在南方是很有意思，就是各地，我反正我去贵州的时候有糍粑，去云南的时候有糍粑，其他地方不知道你们那边什么福建呢有没有这个糍粑，
也有类似的东西。
反正这东西到那边特别的盛行啊。这东西呢是凉了吃热了吃怎么都能吃。
对，
而且它保存时间特别的长，热了之后是最好吃的，从那个笼屉里拿出来又软又糯。凉了之后呢也是，它蒸完之后切成块然后就搁着去了，等于全脱水了。就基本上就跟郭德纲说扔一下能给狗砍一跟头。这留着它不容易变质，等到吃的时候回屉再拿这屉蒸一下，吃的也比较好。然后呢他们上房驼的时候扔糍粑。我在贵州的时候看他们这个新房子盖好了，咱们北方人上房驼呢放鞭炮，也往那房驼上啊钉这个五谷杂粮，钉这个钱儿，拿红布包包好了钉到房梁上，说这个是为了吉利。南方他们上这个房梁的时候也放炮，然后呢也在房梁贴点东西。最后一个步骤呢是有一个人站在房梁上，从房上往海扔糍粑。这糍粑呢切的是菱形块，也不是很大，菱形块大概呢有这小拇哥那么长，菱形块。他拿一个筐装了一筐挎在胳膊肘上，然后站房梁往下撒，底下抢，就预示着大家抢到之后有这吉利呗。但是您那糍粑块忒硬了，就我说那切好之后一直存着的，噼里啪啦往下抢，大人知道躲呀，孩子不知道躲，好几个孩子砸得直哭，你说太硬了。捡完回家之后都掉地脏嘛，回家拿水一洗，上笼屉一蒸，那是再吃是软糯的。他是拿这个糍粑呢，这个苋菜汁儿，然后呢浸入这个糍粑，让它有这里边有独特的味道融合在其中，然后店里边再用求好的红豆做馅儿，这也不简单。就是这个豆包啊或者红豆馅儿，也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就糗这豆馅儿， 糗好了的那是非常的香甜，就是带香带甜，有的糗不好的呀，那个豆腥味还取不下去，
是吗？
而且糗好的那些呢，有的特别的细软，有的呢是带那个红豆皮儿。
我就有个问题，我们经常吃这个就是红豆沙什么豆沙包什么的，从来没想过这个豆子怎么做成这个豆沙的。
听相声大保镖你就知道了。说练功的时候见过练过铁砂掌吗？练过啊，见过练铁砂掌，拿一大缸里边好多铁豆子，拿手往里戳。对，那容易受伤。我们先练的时候拿一大缸里边那点红豆往里头戳，您那是糗豆馅儿，就是把它给揣烂了。哎，有的呢是这个更讲究点的呢，得把那豆皮给摘出去，这是豆沙。如果不把那豆皮摘出去呢，那是豆馅儿。这两种呢各有各的好。豆沙是细腻沙口，但是豆馅吃起来过瘾，有嚼头，因为它里边还有那个皮儿呢。哎，所以说这也是各家各家的高招。然后他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呢，做这个馅儿啊。那么你看它里边是又有糍粑，又有豆馅儿，又有这个苋菜，他是拿这种方式做了这么一道小糕点，这也算是说一个饭后甜点。哎，
不错，
这是苋菜糍粑，是在曲儿酒楼。下边呢再介绍一个是什么呢？哎，还有一个曲儿酒楼，其实最好的镇店名菜最有名的不能不提剁椒鱼头。
哦，
哎，刚才咱也说了，春季是生发的季节，适当的吃一些辛辣食材对这个鼓舞肝气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到那儿呢，除了吃这个苋菜糍粑之外，点一个人镇店名菜剁椒鱼头，也可以一饱口福，也适合春天吃，辣的嘛。
对，
哎，下边呢咱再介绍一个是这个曲麻凉拌曲麻。
什么？
这个曲麻菜呢在北京话里边也叫苦麻。
它是哪几个字儿？
就是麻，麻绳子的麻。
哦，
苦麻呢就是苦味的苦，苦麻，
苦麻。
曲麻呢就是那个弯曲的曲，曲麻，
曲麻
啊。反正北京的山区里边的这些个叫后边加一个儿，曲麻或者苦麻。这个东西呢就是完全是清热去火的。
它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长的叶子，一拃来长吧，
哦，
叶子根是白的，叶是绿的，这叶上边还带点小刺儿。
哦，
哎，这苦麻是什么呢？好多人不爱吃，为什么呢？它是这个菜如其名，苦麻，你琢磨什么味儿的？
苦的，
就是苦的。
我估摸这个鼻子能比苦瓜还苦。
差不多。
哦，
啊，回味的时候我吃这东西什么呀？一入口挺好，清香。你嚼开始苦了，苦完之后把它咽下去，回味这口气又是清香的，所以中间这段苦好多人不爱吃。这东西在山区里边特别的多，这几年咱不知道，以前我们说去拍这个京郊旅游的时候，一到京郊这个季节啊，这拍摄的素材里边免不了俗套嘛，农家饭农家乐农家玩，俗套的就是肯定得上后山去挖野菜去，最多的就是苦麻。哎，拿一个小铲儿，然后拿一筐就去了。那会儿漫山遍野都是，就是你上山一钟头回来，这苦麻就能摘半筐。
哇！
哎，当然是人陪着咱们，咱不认识啊，人陪着咱们给咱指哪个是。回来之后吃的时候，可就没人愿意吃喽。
是吗？
就摄制组啊、编导、摄像都不爱吃喽。挖的时候挖的挺好，因为它的味道确实不特别好吃，而且这东西呢吃起来啊，一般来说我见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吃。都不用焯，回来之后把它洗干净了蘸酱生吃。哎，农家乐也是这样。那么今天咱介绍的这个老字号是哪儿呢？同和居。
哦，
离这儿太近了，三里河月坛南街。
嗯，
哎，这同和居做的这个苦麻呢也是生吃。
生吃啊？
生吃，把它洗净之后生吃。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那个苦麻洗净这就不说了，说蘸料。哎，三合居这苦麻配的什么特制的鸡蛋酱。
哦，
就是鸡蛋、黄酱、香油、醋这些原料，他给你配了一碗酱，蘸着这个酱吃，这个苦麻的这个苦味呢，能够稍稍的给遮盖住，
和缓一点。
对，所以说这个是同和居做的这个苦麻菜，这苦麻菜是清热去火的。然后咱再介绍一个同和居还有两道镇店名菜，一个是这个三不沾，一个是这个芙蓉鸡片。
哎，
在吃这些镇店名菜的时候，也可以点一下当时当令现在正好这个上市的这个苦麻。
好，
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野菜或者说这个春菜啊，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这个香椿，估计很多人小时候都有上树摘香椿的这个回忆。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春天就是吃素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呢咱说说就是什么呀，还有香椿。 这个时节也是正好。这香椿呢应该算不得野菜，为什么呢？它长的是树上。以前我觉得应该住胡同的人都有这种印象，好像每个胡同或多或少的都有香椿树，而且这香椿树啊，谁家有一棵的话，那真是让街坊四邻羡慕死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小时候有这个香椿树，不在我们院，上房去揪人香椿，让老头骂，那是经常的事儿。但老头也不是跟你真玩命，就是骂两句呢，你缩头就完了。你揪点儿，然后回家尝尝鲜儿。有的呢是街坊邻里特别好，人家有一香椿树，摘那香椿特别的多，一棵香椿树，我记得那会儿要真摘香椿园的话，能摘一大口袋，面口袋能摘一口袋。
哇！
然后拿这个给大伙儿去分一下，街坊四邻呢都尝尝鲜儿。
嗯，
这香椿呢有意思，因为以前呢胡同里边有两种树，很多人啊，尤其小孩弄不清楚，一个是香椿，一个是臭椿。因为这香椿呢，其实在中国呀，从汉代有史料记载，就是宫廷的贡品。荔枝是南方的贡品，香椿是北方给宫廷的贡品。所以你看，汉代开始，中国人就有吃香椿的历史了。而且这个香椿呢，刚才说了，很多胡同里边有香椿、臭椿，怎么分呢？有人说闻味儿，把这个叶摘下来，给它碾碎了，把这汁儿抹在手心上，你闻。清香的这是香椿，臭的那是臭椿。这固然是一种方法，如果咱不闻味儿的话，能不能给它辨别出来呢？也可以，两点您记住了，一个是香椿树高大挺拔坚实，以前在古代的时候，香椿树这木材做个车辕，甚至打个家具都没问题。
哇！
然后臭椿呢，又矮又矬，七扭八歪，根本不成材。看树能看得出来。再有一个呢，看香椿叶儿，咱吃香椿吃的是哪儿？就是香椿叶儿，是嫩芽时期，香椿叶儿的边上有轻微的锯齿儿。
哦，
臭椿叶的边儿是光滑的，没有锯齿儿，光凭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哎，所以呢，这香椿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哎，摘完香椿之后回家洗干净了，吃不了怎么办？搁冰箱冻起来，冻起来一直能吃半年，
这么久、
拿出来啪把它砸开了之后，搁水里一化开，你接着炒菜做汤没问题。
哇、
而且吃这个香椿呢，这个一般以前怎么吃呢？像咱们刚才咱录音师中间也说了，香椿鱼儿。把这香椿回来拿面糊一裹，哎呦，下油锅一炸，炸着金黄一捞，您嫌没有咸淡味儿没关系，干嘛呢？再弄点花椒盐儿，花椒炒肉碾碎了，搁点盐啪一拌，这是又咸又麻又香，撒在这个炸香椿鱼上，太美了，
是吗？
二一个呢，香椿摊鸡蛋，小嫩芽回来啪啪剁碎了，跟鸡蛋和在一块儿，上饼铛一摊，而且这香椿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椿叶固然是香，但是呢，吃的时候我老想带点香椿梗儿。为什么？香椿梗吃了嘴里嘎吱嘎吱的有嚼劲儿，光是香椿的嫩芽好像缺点嚼劲儿。我就喜欢带那香椿梗的那个香椿摊鸡蛋，这是一个。还有这个时节，慢慢天热了，满天都飞杨絮、飞柳絮了。
对，
这时候有的人呢性急，大小伙子吃饭啊，您弄点汤炒个菜热，来麻酱面。夏天吃过水的麻酱面，有小伙子着急，这个季节就开始吃了。过水的麻酱面凉凉的，浇上麻酱，浇上三合油也行。然后呢，弄两瓣蒜，加根黄瓜，最后拌的时候撒上一把香椿盐，拌这个麻酱拌面。哎呦喂，那是忒棒了，香椿面那是好吃的不得了。另外呢，这香椿还有很多其他的用处，大伙可能不知道，《本草纲目》里边介绍了一个方子。如果听众里边谁是斑秃的话啊，可以留意一下，对您的病症是有好处的。《本草纲目》说什么呢？说这个香椿嫩叶捣烂了，取它的汁液涂在脱发的部位，一天好几次，一天几次可以坚持使用，有治斑秃的效果。你看《本草纲目》里记载，香椿还能治斑秃。另外呢，有人说这个香椿还有药用价值，这药用价值是有的，但是呢，药铺里咱卖那个跟这还是不一样的。这我特意问过中医，药铺里卖的那什么呀？香椿树皮，人叫香椿。咱们是吃的香椿嫩芽，所以这个呢不能同日而语。这是说的香椿。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榆钱儿，也叫榆钱儿，因为这榆树啊结的那个果实啊， 晃下来特别像那个铜钱一样，所以叫鱼钱儿。这鱼钱儿呢，吃起来是促进这个肠胃蠕动，利于排便的，而且呢长期食用还有减轻体重之功效。
哦，
各位嫌自己胖的女生可以刻意的多吃一点鱼钱儿
啊。
这鱼树可以说浑身是宝，以前在困难时期没得吃，咱听老人讲过，鱼树皮一样，鱼树皮磨面，给掺在一块吃一样。但是呢吃鱼钱儿现在也是一种风尚。这鱼钱呢，一般来说怎么吃呢？就是鱼钱贴饼子，鱼钱窝头，
对，
就把它给和的这个棒子面里头，然后贴饼子或者蒸窝头。
对对对。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藤萝花饼。哎，这紫藤花呢，首先说它的效用是什么呢？安神、美容、养颜，特别适合压力大的各种白领或者要保养肌肤的这些个女士们。一般呢，尝鲜的日期是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这个去哪儿吃呢？在北京只有一个地方它是定期供应的，就是在北京虎坊路附近，哎，纪晓岚故居晋阳饭庄的旁边。为什么呢？因为纪晓岚记的人呢曾经亲手在自己的院子里边种过两种树，一种是这个藤萝，一个是海棠。因为咱知道说纪晓岚小的时候，他是河北献县人嘛，小的时候在河北老家就有过一个什么呢，他的四叔家里边有一丫鬟叫文鸾，小女孩呢当时刚跟纪晓岚认识的时候啊是年方13岁，纪晓岚对这小女孩一见钟情，俩人就盟约了，说我们以后啊一定要在一起。结果后来呢，纪晓岚跟着父亲来北京上任，等于跟这姑娘分别了，分别之前俩人互诉衷肠，没过几年又回到老家，一看这个时候文鸾已经亭亭玉立，成长成一大姑娘了。那么纪晓岚呢更加的爱慕这姑娘，后来呢要进京赶考，就说我考中之后一定回来娶你。那纪晓岚的才学呢，进京考试考中了，再回到河北老家要娶这姑娘，没想到这姑娘的父亲狮子大开口，就彩礼要的太多了。人纪家呢不想出这份钱，因为你本身是我们家一个下人，我娶你还花那么多钱，等于这样的话呢棒打鸳鸯散。这个女孩呢就以为纪晓岚啊忘恩负义，忘了当年的誓言了，殊不知是自己的父亲中间横插一杠子，破坏了姻缘，这姑娘最后是抑郁而终，年轻轻死了。纪晓岚呢心里边非常的悲伤，于是乎在这个他的纪晓岚故居，就现在这个纪阳饭庄旁边，种了2棵海棠树以示纪念。因为当年呢这姑娘就喜欢在她四叔家的海棠树底下玩，那么院里边有海棠，院前边呢有这个紫藤萝花，而且是每年花开之后纪阳饭庄才会供应这个紫藤花饼，而且什么时候供应呢？每年大概是4月份。为什么大概是4月份呢？没准谱，看每年的天气情况，这紫藤花开了我们才拿这花呢做这个饼，所以您才能吃上。而且每年呢这个纪阳饭庄还会办这个紫藤花宴，哎，不光有花宴，旁边呢还开这个纪晓岚故居，这里边呢还弄一些个笔会，就是呢展览一些书画作品，以透这个文人雅士这种高雅的情怀。这是说到纪阳饭庄能吃到的春天的素菜，就是藤萝花饼。今天介绍了这么几个啊，大家呢可以按图索骥，在这个春天呢不光玩好赏好花，咱们呢也可以吃一吃这个春季当时当令的一些个野菜做的各种菜肴。
好，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这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啦。
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昨天的